启示录第十到第十二章。我们在前面几章学习了最后的审判和那时将在地上发生的大灾难。在我们离开七号审判中的第六号，进入第七号之前，约翰就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小小的解释，那就是耶稣基督将回到地上，建立他重价赎回的地上的国度。耶稣已为此付了赎价，他将世界赎回，使之重新归于神。这世界本出自神的创造，神把它交给了人，人又把它交给了撒旦，所以撒旦被耶稣称为世界的统治者，被保罗称为空中掌权者。撒旦曾指着地上的万国对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将这一切赐给你。但耶稣降世是要赎回世界，尽管他要为此舍身流血，赎回我们生命的是耶稣的宝血，而不是那些会朽坏的金银，但现在他还没有掌权他所赎回的领地。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受造之物切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救赎工作还没完全完成，但同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道，我们已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子民被赎。在希伯来书中，作者写道，神叫万物都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世界还是违背反抗神，还不是处于神的权力掌管之下。神已叫万物都服他，只是我们还没见万物都服他。但我们已经见到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和受造的万物切万等候主回来的荣耀那一天，那时他将收回他重价赎回本属于他的世界。我们现在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并在我们身上动善功，保守我们直到耶稣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因此欢喜快乐，但我们的确又非常急切地等候获得完全的救赎和主的掌权。我们一直在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启示录第十章使我们对主将返回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并做完等这些事情稍有了解。那时世界和世上的万物都将归属于他，一切的预言都将应验。神对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他会再来取回他所赎回的基业。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天使的意思是使者。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正如对耶稣基督降临的描述，他披着云彩，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以他将是驾云降临，大力的天使披着云彩，头上有红，红是神所立的约，围着他的宝座，在这里则是在头上。天使的脸面像日头，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读到的对耶稣的描述。天使的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我们记得这是天上做宝座的手中的书卷，封着七印，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这是神为世界所准备的一切。现在七印已被揭开，书卷是展开的，他手里拿着展开的书卷而来，这书卷表明了他对他用宝血买回的世界所拥有的权柄、权力和资格。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这是主荣耀的呼喊，胜利的欢呼。我对那一刻的到来实在是急不可待。在旧约预言中多次记载主将在胜利的号声中降临，在耶利米书25:30中记载到，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吼叫，他要向地上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一样。在何西阿书11:10中也有相应的描述，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还有在约珥书3:16中写道，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土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另外在阿摩斯书中也有提及，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是想把七雷所说的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七雷说的是什么，我们只有等到将来才会知道。将来要发生的有些事情神禁止我们知道，比如七雷所说的我们就是不知道，对此做任何解释或猜测都是不当的。不管它是有关审判的或是有关祝福的，我们甚至不该做此猜测，我们就是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说的，我们最好也保持沉默，不要万家猜测。主在这里嘱咐约翰，要他封上七雷所说的不可写出来，到将来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知道。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了的字面意思是不再单言了。我们一直在等候，教会在等候主的再次降临，降临他的国度。圣经鼓励我们要耐心等候，雅各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在等待你们的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如熟透的果子。彼得说，主迟迟不来会招致某些人的讥笑，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但彼得接着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因为在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乃是为着救赎的缘故，愿意更多的人能够悔改，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所以在我们看来，主好像单言了他的降临，但其实是有目的的。正如主在挪亚时代等了100年才发生大水，现在主也在耐心的等待着。但彼得说，主降临的日子必将到来，你可确信于此。但到那时会有天使宣告，不 不再有十日了。有些人因为这节经文而反对把这位天使和基督等同起来，因为他指着创造天和万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是较小的指着较大的启示。基督本是创世主，他为什么还会指着创造万物的启示呢？然而我们从希伯来书中得知，神建立应许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人常常为了确立他的信用而发誓，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以圣经的名义发誓。人们常常指着高于他的启示来表明他的话语的可靠性。你不会这样说，我以我的小狗的名义启示，你的小狗可能是个骗子，你总是指着高过你的东西启示。当神建立应许想要启示时，他找不到比他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所以他指着自己启示，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中得知的。所以我认为基督在这里指着自己启示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主，没有什么比他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他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到了，不再单言了。这不是说那时就没有时间了，不需要手表、时钟、日月、年历等时间标尺了。他的意思是建立他的国度没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神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就会发现神曾应许荣耀的国度将会降临在地上。那是一个神奇美妙的国度，狮子与山羊高同卧，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一切都那么美好和谐，瘸子必欢喜跳跃，瞎子的眼必看见荣耀，哑巴必能歌唱赞美神。地上将恢复其美妙和谐。你看，我们从没见过神创造起初的世界，也没有见过神原定的世界，但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有意让我们通过天地来认识他，有理性的人看到神所造的天地，就能明白认识神。没理性的人不去敬拜创造天地的神，而去敬拜神创造的天地。但有理性的人能通过神所造之物认识神，但在高度城市化的地方，田地已被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或高速公路所覆盖，鲜花和绿树已为人造物所代替，天空已被工厂排出的烟和废气所污染，空气中充斥着污染物。我们很难再见到蓝天碧空，只有在雨后或刮风后才偶得一见。所以神传给人的信息变得混乱，我们无法再像神所期望的那样通过自然认识神。人类专注于人手的建造，逐渐失去了对神万物之主的知觉、意识和敬畏。这就是为何度假非常有好处，或到海边，或去爬山，或去滑雪，都对你非常有好处。它能让你看到更加天然的、未加修饰的自然，神由此可借着他所造之物向你说话，向你显明他的存在。我对我在大自然中找到了神这种说法深有同感。神在自然中显明他自己，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这个自然与神原定的、原本创造的相去甚远。神并不希望我们的饮用水受污染，也不愿我们的空气受如此的污染。这些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已经无法再从自然看到清晰神的形象。但会有一天，一切都将复原，你会看到世界将重回到神当初设定的样子。人已经沦落了，从根本上讲，人为贪欲所主宰，所以他不在乎他的邻里，不关心别人的幸福，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人和他的活法，根本不是神原本为人安排的样子。我们看到人因为贪婪而去剥削别人，为自己囤积钱财，被剥削的人一无所有，有钱人却任意挥霍，他们可以为一条裙子或其他不值得的东西花上23000美元，他们戴的钻石价值10万美元，如此糟蹋钱是非常荒唐愚蠢的。人并没有按着神为我们安排的样子来生活，大家共享资源。但当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地球原本的样子，我们会看到神为人安排的生活样子。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吃书是为了消化其内容，我们有时也会这样说，你看他真的把那本书给吃透了。读那本小书卷，我们发现甜的是世界将来的样子，神国度的降临及基督掌权他赎回的世界。但苦的是在神的国度降临之前，世界将不得不经历可怕的灾难。当封印被解开，我们读到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读到那将要倾倒在地上的审判时，就像吃了一片苦药丸。然而对将要建立国度的盼望，还有基督已经得着能力并在我们身上统治的事实，就是口中的甜如蜜。然后天使对我约翰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那是一根可丈量的杆，和杖差不多长。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里有着多层的意思。首先，圣殿将要被建造，因为这是未来的事件，这个事件将在大患难期间发生，因为第七之号和神愤怒的七晚还没有降临。在患难期间，圣殿将立在耶路撒冷，因此这里圣殿被重建在耶路撒冷，敬拜被重新建立。现今有一小群充满宗教狂热的犹太人正计划重建圣殿。耶路撒冷有2-3个组织正专注要重建圣殿，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觉得他们必须以武力将穆斯林赶出 Temple Mount， 将领土认领以便重建圣殿。另外有一群人的态度缓和得多，他们认为应该划分 Temple Mount， 所以与其引发神圣的战争，不如在 Temple Mount The Dome of the Rock 的北边竖起一副城墙，在 Temple Mount 北面重建圣殿。一些有学问的人，好像 Dr. Asher Kaufman， 已经对 Temple Mount 做了许多年的研究。从他所能够搜寻到古时的记录、所有的照片以及一切的报告来看，他深信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坐落在 Dome of the Rock Mosque 的北边。在此处北边322英尺的地方露出地面的称为 The Dome of the Spirit or The Dome of the Tablet 的小平石所在之地。当年所罗门的圣殿的至圣所就坐落在这里。从这里直直往东方看，从东门往外能看到橄榄山，这个事实帮忙证实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殿址。因此 Dr. Kaufman 和其他一些犹太人取较为缓和的位置，认为他们能够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殿址重建，而无需干犯 The Dome of the Rock， 以致干扰穆斯林。我认为 Dr. Kaufman 的一方将得胜，这里约翰受吩咐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外殿就是 The Dome of the Rock 所在之地，没有被度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以西结书有另外一个关于将要建造的圣殿，以西结也被吩咐去量一量，以西结将尺寸记录了下来。然而以西结说他量了四围的墙，这墙是要分别圣地与俗地的。我深信圣殿将被重建，但我深信解决的方式将在于 The Dome of the Rock 以北分割The Temple Mount 的一堵墙，犹太人拿这 Temple Mount 北边的10至15公顷的领土作为新的圣殿的殿址，圣殿无疑是会得到重建的。我在有生之年并不期待这个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在教会被提升之后，那敌基督的将拟定整个计划，因为他将与民众拟定合约。然而在7年过了一半的时候，他将毁约，他将进入圣殿，站在至圣所宣称自己是神，命令人们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因此我不期待看到圣殿的重建，我认为在我和教会其他的人离去，那敌基督的掌权之前，圣殿不会被重建。正在耶路撒冷兴起剧烈的运动是值得留意的。位于旧城区的 Yeshiva 是一个训练拉比的学校，他们正在训练这些年轻人如何按照立位律法的规定宰杀献燔祭用的牲畜。他们实际在训练那些学生如何献祭，所以那就是他们所关切的。他们巴不得现在就在重建好的殿里献祭。事实上去年有一群人带炸药到那里准备炸掉 The Dome of the Rock Mosque， 以色列警察逮捕了那些人，如今他们仍然等待着受审，非得是神的时间才是合适的。但我认为在我们离去之前，这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去年他们没有意识到我还在世上就抢先动了手，我离去之后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那时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主对约翰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神将派遣两个见证人给犹太人做见证。到了这个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已经满足了，神将再次用七年时间对付以色列国。为着以色列国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六十九个期已经过去了。在亚达薛西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483年之后，耶稣降世了。神对付以色列国还有一个七年的周期，在这个七年周期的开头，神将派遣两个见证人，以利亚将是其中的一个。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末尾几节经文，这时神准备向以色列国关闭门路，转向外邦人。他将派遣圣灵到外邦人当中，从那里招出基督的肢体。因此神对以色列国最后的话，无疑是借着耶稣基督传达的。然而在旧约的这一段经文里，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预言以利亚的到来，他无疑是两个见证人中的一个，他们能够从口中喷出火来反击跟他们敌对的人。你记得以利亚还在世的时候，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完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这50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两个见证人有能力从口中喷出火来反击跟他们敌对的人，以利亚不过是在耍他的老花招而已，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撒加利亚看到异象里两个灯盏在神面前，你知道撒加利亚是个祭司，祭司的职责之一就是给位于殿里的圣所内的灯台添油，这上有7盏灯，大烛台是摩西筑成的，祭司每天在上面添油，那油是带有独特香气的，照着神的吩咐配置而成的。这燃着的灯是殿里圣所的亮光，火苗要不断的烧着，永远不能熄灭。祭司要保证灯台随时都满了灯油，反反复复的工作，好像洗衣服、洗碗筷等等，不管是什么，久了都会变得单调。无疑，撒加利亚作为祭司进进出出已经很多次了，那是当时必要的仪式，不能马虎了事，随随便便的。添的油不能过多，只能按着规定的仪式行。在整个仪式之前，祭司得先洗澡。撒加利亚可能厌烦这仪式了，于是他看到了异象。他在异象中看到了两棵橄榄树，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 因此从橄榄树流出的油直接透过管子流到灯台上，省去了每天照例在圣所进行的仪式。主对撒加利亚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力量权柄就是从圣灵而来的，就是圣灵不断赐给我们的供给。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天将不下雨，想象那将造成怎样的干旱。你记得这里的以利亚曾经祷告，导致三年半不降雨。在以利亚的日子里，亚哈掌权的时候，以色列到处干旱，叫天闭塞不降雨到地上。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我们能确定这两个见证人其中之一是以利亚，至于另外那一个是谁就不明确，不同的圣经讲师持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肯定这两个人是代表律法的摩西和代表先知的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一同在变化山上面显现，他们似乎是同工。见证人能叫水变为血，那是摩西给埃及带来的灾难之一。又说见证人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没经历过死亡，直接被接上天的以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旧约中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有两个，以利亚和以诺，因此他们降临为要按着定命死去。这里记载的二人做见证三年半之后，那兽就是那敌基督的，将有能力把他们杀了。所以尽管迟些才按着定命死去，他们还是死去了。坚持以诺还是摩西的各有各的理由，我实在不清楚，那其实也没多大关系。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在他们做完见证之前，他无法杀害他们。传道1260天，那是分配给他们做见证的时间。他们一旦完成，撒旦就有能力加害于他们。然而在此之前，撒旦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从某种意义来看来，我们认为我们要是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他就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他有独特的任务要我们完成，他将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完成那个任务。很多的时候，一个人险些丧命，你本该在车祸中死去的，你从整个事件看来，那根本不可能生还的，然而你却活了下来。神在你里面的功还没完结呢，我认为那是真实的。我认为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神的保守就会支撑我们，直到神的工作完结的时候。我认为一旦我们的见证做完了，主就会把我们接走，使我们与他同在。他有什么理由再留我们在世上呢？那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就死去了。我们个人都有神安排的任务。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意识到主得着他的时候， 主将独特的事工赐给了他。事实上，主将保罗将要为他的荣耀成就的事，以及他将来要遭受的苦难，都事先告诉保罗了。保罗有好几次险些被害，有一次保罗被人扔石头，人们以为他真的死去了，他们将他拉到城外，因为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保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死还是活。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40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一小段时间我在上面听到的事情是如此的荣耀，我无法描述，要是我试着描述的话，都将是一个罪。用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们以为保罗没命了，保罗的朋友们以为他死了，他们在保罗躺的地方待了整个上午，忽然保罗摇摇身站了起来，说：走，我们回城再传道去。你在开玩笑吧，他们才向你扔石头来着。神在保罗身上的功还没有完结呢，所以神保住了他的命，神也会保住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做完见证。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我们在17章将再讲论那无底坑。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索多玛将是约翰指明，这是耶路撒冷。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怎么才能让整个世界都看见呢？很简单，借着卫星电视。在25年前，能够让整个世界看见吗？当时不能。你知道这一个预言在此之前无法实现，一直到了几年前，人们安装了卫星电视，如今他们能够从耶路撒冷向美国做电视直播，你可以坐在客厅里收看耶路撒冷现场发生的事件。因此 CBS、 NBC 和 ABC 都差派他们的记者，我肯定这些人的大多数都还会在世上，并将继续往那边对这一不平常的事件，这两个令人仓皇失措的人进行报道。这两个有神奇功能的人，这两个人导致天不下雨，使大火从天而降，给世人带来如此重大的困难。记者跟他们的摄制组必定会到现场做特别的报道。有趣的是，今年 CBS 跟我们同行到以色列去制作专题片，谁知道他们将如何制作呢？你知道吗？你谈论这么一回事，但是等片子被剪辑之后，你再听听，你说什么？他们能做出一些令你惊叹的事来，我总是怀有疑心。摄影队将在事发地拍摄这两个人，整个世界将观看他们的尸首躺在街上。你知道，由于之前发生过的灾难，人们恨透了他们，不许他们被埋葬，让见证人的尸首在地上横躺3天半。人们将往他们身上吐痰，用脚踢他们以羞辱他们。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那时候世上将有各样的庆典晚会之类的，因为制造麻烦的人死了，那敌基督的将成为人们的眼中大英雄。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你能够想象那些摄影人员看到两个见证人站起身升到天上时，他们将如何错愕吗？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你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曾有大地震。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再次回到原文，我们已经了解了七字号以及吹号之后跟着发生的审判。现在我们又回到号的审判。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审判的发生是为了使地上准备好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因此随着第七字号的吹响，有声音宣告耶稣将掌权，将建立他的国。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以你执掌大权做完了，等待终于结束了，我们将荣耀归于主，因为他掌权的时候到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地上的圣殿不过是天上殿的模式，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摩西建造地上的约柜是这约柜的模式。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我们进入12章的时候，将再次偏离事情的进展。当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将再继续。所以我们现在往外看看其他的景象。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日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我们在创世纪里读到约瑟的梦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个妇人的身份。在约瑟的梦中，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他下拜，这里是同样的描述。这个妇人的身份是以色列国，是从雅各来的12个支派。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她准备要生这小孩了。你瞧，神对以色列国的计划是要他们将弥赛亚带到世上。这弥赛亚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因此神在预备这个国家，这个将来要将他的儿子带到世上的器皿。神必须拣选一个国家，所以他拣选了以色列国，因此他们是被拣选的人们。被拣选做什么呢？被拣选成为神儿子降世的器皿。悲剧是神为着这个目的使用了他们，他们却弃绝了神差派来的独生子。在弃绝神的儿子之前，他们弃绝了神的先知。事实上，有一次耶稣打的一个比喻 惹他们大大的生气了。比喻说到一个家族外出时，将他的葡萄园租给园户，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打了仆人将他虐待了。家族又打发别的仆人去，他们同样被鞭打虐待。家族说，我要打发我的儿子去，他们并尊敬我的儿子。园户们看见家族的儿子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把他杀了。耶稣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在场的人回答说，除灭那些恶园户。其实这是冲着逼迫先知的犹太人给出的比喻。斯提凡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看来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要他们将弥赛亚带到世上。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有两个意象，以色列国准备将弥赛亚，就是基督，带到世上。撒旦等着妇人生产好马上吞吃他的孩子。你记得几个博士求见希律，问他犹太人之王将在哪里出生？希律询问了一些圣经的文士，他们回答说，在伯利恒。于是希律打发博士们到伯利恒去，他说，你们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惊慌失措，他害怕有人会抢夺他的王位，他把自己的妻子杀害了，将他的儿子们杀害了。人们曾说，做希律的猪要比做他的儿子更安全。他总是在妄想着，以为旁人在策划要夺取他的王位。当他听说犹太人的王将要出生的时候，他受威胁了。他叫博士们回来报信，他的计划是找到孩子把他杀了。博士们没有回来，希律下令将伯利恒所有两岁之下的男孩杀害，这里孩子一出生，龙就要吞吃他。值得留意的是，这里提到天上的星辰，天使常常被称为星辰。这经文表明撒旦叛逆了，三分之一天使随着他叛逆，因此我相信在被造的天使当中，可能有三个地位最高的天使被称为天使长，他们是基洛伯级别的天使。三个天使分别是加百列、路西弗和米迦列，各自分管三分之一的天使。在路西弗叛逆神的时候，那些在他的权柄之下的天使就一同叛逆了，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这点我不清楚。是否历史被记载之前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无疑世界存在之前，这些天使就已经叛逆了。在叛逆之前，撒旦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以西结说，撒旦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他中间又查出不义。以赛亚书十四章告诉我们，他内心充满了骄傲，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将来有一天你将看到撒旦，你会很惊奇，你会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的就是这么一个臭虫啊。以赛亚书十四章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这提醒我们对那敌基督的描述，他是撒旦的附身，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耶稣到来建立他的国并掌权的时候，他要用铁杖辖管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时候耶稣就在宝座上。耶稣被提到天上去了，他升上天去了。路加和其他的记载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升天的事。耶稣如今坐在宝座上，等着父神使一切降服在他的脚下。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们进入到将来的世界，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门徒们问耶稣他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耶稣开始给他们列举他降临和世界末了的预兆，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野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先知但以理说过的那行毁坏可证的到底是什么呢？圣殿重新建成，敬拜恢复的3年半之后，或者说等7年周期过了3年半，7年周期的中间，圣殿重新建成，敬拜恢复的3年半之后，事件就会发生。有可能在敬拜刚恢复之后的不久，重建有可能要3年的时间，那时那敌基督将来到耶路撒冷，进入新建好的至圣所。他将宣称自己是神，并命令人们把他当作神来敬拜。这就是但以理说到的那行毁坏可证。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件。那敌基督的要来到圣殿当中停止敬拜，他要站在至圣所宣称自己是神。耶稣说，到了那时候，大家要逃离，不要为如何事情停下来，要立即逃离。回到启示录来，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或说是余下的3年半时间。这个旷野有可能是在死海东南方向的 The Rock City of Petra。以赛亚书16章，神对今日的约旦，当时的摩亚说，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毁灭在旧约里指的是大患难，因此以色列人将逃到 The Rock City of Petra， 神将在那里照料他们3年半的时间。神如何能够照料他们呢？从前神曾照料以色列人长达40年时间，他用玛拿来喂养他们，他可以再次使用玛拿喂养人们，对神来说不成问题。他使用乌鸦来供养以利亚，乌鸦给以利亚刀来食物，神将照顾以色列人3年半时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你知道龙有他的天使，1/3的天使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就是龙和他的使者。在这个时候，撒旦还能够进入天堂，他到那里是要在神面前给我们惹麻烦。 瞧瞧下面的那个家伙，他本该是你的仆人，你知道上个礼拜他做过什么事吗？没什么好事，在神面前控告你，真是个大坏蛋。在约伯记可以找到这个图画，神的众子来到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泥巴，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不侍奉你的话，就成傻子了。你却容我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指责约伯是个唯利是图的人，说他侍奉神是为了得好处。神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毁了约伯的一切，约伯失去了所有的财物。约伯伏在地上下拜敬拜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次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尽管你如此加害于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没错，但是你没有容许我碰他。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神说，好吧，你可以伤害他，只是要存留他的性命。神局限着撒旦，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他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看到他如此凄惨，说，甜心啊，倒不如你弃掉神死掉吧。多可怕，约伯的朋友们弄不清造成他困境的原因，他们开始错误的指责他在暗地里行过各种的罪。撒旦控告弟兄们，那就是他在天堂的作为。他还能进入天堂，但是在这里他很快要被赶出去了。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们要跟撒旦征战，并将得胜，那是撒旦将被赶出天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是个多大的骗子，因为人拒绝真理，神就任凭他们蒙迷惑。神容许迷惑，你拒绝真理的话，就继续拒绝吧。神就任凭你随己意去相信一些疯狂的谎言。如果你不愿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话，不愿相信神创造了你，你不愿相信神如此奇妙的设计你的眼睛、眼睛的叶脉以及视觉系统，你不愿相信创造论的存在，那么就去相信一些荒唐的故事。从分泌物爬出来的虫的额头被阳光烤焦了，那时候还不是额头，只是骨骼，这骨骼演变成斑点，经过突变亿万年之后，这斑点演变成具有如此复杂结构的眼睛。眼睛的叶脉借着震动给脑袋传达信息并翻译出来，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奇妙。故事只会迷惑人，说什么科学家们这样认为，你那样讲给孩子们听，他们不会相信的。如果一个人不愿相信真理，神就任凭他们去相信荒谬无比的谎言。 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他们宁愿相信谎言，而不愿相信真理。你心里没有神的位置，神就任凭你存邪僻的心。你不愿相信真理的，神就任凭你去相信谎言。我们读到不愿相信真理的人，将被那敌基督大大的迷惑，他们将相信那敌基督说出来的大谎言。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若是不愿意领受真理的话，那么你就会领受那迷惑普天下所说的谎言。千万不要上撒旦的当，不要让撒旦欺骗了你，使你离弃你的神，并神在基督里赐给你的爱和真理。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天堂再也没有这个生物的存在了。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昼夜控告着我们，弟兄胜过他，就是被他控告的弟兄们，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能得胜，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的赎价已经被赏还了。保罗说，我欠了债，不再顺着肉体的情欲行事为人，而是顺着圣灵而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不再是你自己的，而是用重价买来的。老我过去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已经死去了，我们将它看成是死的。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的见证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救赎，得新生命，在他里面形成性格，借着羔羊的血救赎的见证，我们战胜撒旦。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撒旦被赶出去了，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在其中的人们，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再过3年半左右的时间，撒旦将被锁链捆绑，扔进无底坑里。因此他恼羞成怒，他既打了败仗，那时就要在住在地上的人们身上发泄。撒旦意识到自己被摔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逼迫妇人，就是以色列国。因此以色列国将再一次遭受逼迫，历史上这个民族曾经受了如此残酷的逼迫。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希特勒的残杀，如今在俄国的逼迫，这个民族经受了如此残酷的逼迫。一些人憎恨犹太人，却连憎恨的理由是什么都说不上来。反犹太主义是邪恶的东西，却很普遍。悲惨的是，犹太人还将经受更多的逼迫。撒旦将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一载是一年，半载当然就是半年，总共是3年半时间，躲避那蛇1260天。 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就是一个军队，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地将开口吞没那追赶以色列人的军队。在摩西时期，可拉上前来对摩西说，你将自己的兄弟命为祭司，是专权的表现。我们是利未人，我们拥有与亚伦同样的权利。摩西将杖摆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亚伦的杖发了芽。摩西说，可拉，你和跟随你的人在外面站着，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将你们和你们的一切都吞下去，叫你们活活的坠落阴间。地便开了口，将可拉和他的同伴们吞没了。在启示录这里，地将再次开口，被称为炯旦威尼的大裂口，死海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边是 City of Petra， 人们认为这个裂口是地震造成的，这是世界最大的裂口，死海位于海拔1300英尺以下，被称为非洲大裂口。裂口从叙利亚一直往下到非洲，这里剧烈的地震、硫磺与火曾毁灭索多玛和俄梅拉。137年静止不动的 Mountain San Helen 顷刻之间倒塌了。同样，这个地区将裂开再合上，追赶以色列国的军队将被吞没。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十二章包括这些有趣的过去和未来的小插曲。我们下个礼拜到了13章，我们将讲到那敌基督的，我们将从历史上来分析这个角色，我们将好好研究这个人。我认为他已经活在当今的世上，我认为他已经准备好要接管这个世界，唯一阻挡着他的势力是教会的存在。我认为世界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已经预备好要接受他来建立他王国，在地上掌权，也许他已经在政治界有份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打算猜测，但我确实相信我们正处在那个时期，他可能已经活在世上，并且在世界政治界可能很活跃。教会一旦被提升，那敌基督的将立即接管世界。我们下个礼拜到了13章就会讲到这些事情。愿神与你同在，赐给你一个美好的礼拜。愿你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享受他的同在以及和他之间的相交。愿神的圣灵使你内心刚强，加给你力量，帮助你领会神对你真确的爱，明白他是如何真爱你们每一个人。愿你与神的关系到达一个新的阶层，以至于你内心点燃爱神、热爱属灵事情的火焰。愿神的完全给你带来丰富，愿主看顾保守你，奉耶稣的名。